思想一是怎么样，你跟我我们的祷告能够使神的心能够打开，能够开恩典的门。那这个答案就让我们看到呢，要很久祈求。我们请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同要读八节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我们一同来看这短短的八节圣经中带给我们宝贵的教训。让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祷告能够触动了神恩典的门，能够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先开始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然后呢，弟兄姐妹们念双数，我念单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特别来宣讲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邀请你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何向神祷告，求他能够开那个恩典的门呢？使我们继续不断的持续的在恩典中能够长进。这几年来，我们在面对了一个漫天盖地而来的荒野，那我们当如何活呢？感谢主，圣经有答案。耶稣早已经向那跟随他一群的那些人预告了，说末世将有艰难的日子能够来到，会来到我们的中间。那当主耶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圣经上讲到了耶稣要基督徒，特别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要基督徒存着盼望，等候他的再来。而且在这段日子里面，耶稣也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信徒的灵性会冷战，而且呢，我们会受到了逼迫，这是逼迫的，受到逼迫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主要叫我们耐心的能够盼望他的来到我们的中间。因此你跟我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持守的，而且我们要能够显明出来，在那个末世的时候，在那等待他的时候，有一个对他忠诚的一颗心。你跟我怎么样能够保守这一颗心呢？特别在这个艰难的日子，你怎么样我们去保守呢？那圣经上主耶稣就给了一个比喻给我们，短短的只有八节的比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要跟随主的人第一天里面就讲出来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在第一节里面，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里面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在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你跟我很久祈求。今天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比喻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要你跟我很久祈求。什么是很久祈求的意义？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就回到了希伯来的文化里面。特别今天如果我们回到了到圣地去的时候，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希伯来文一个字来形容这一 这个很久祈求。那我学会了希伯来，现代希伯来文的有一个字，那这个字充分的表明这个很久祈求的意思。这个字的发音叫做 kafusta， kafusta 的意思是什么呢？顽强的，顽强的。所以很久祈求是什么意思？今天主耶稣给了我们的答案，我们在等候他要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你跟我需要更多神的恩典的时候，那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我们的祷告能够触发起，能够使主耶稣基督的心门能够打开，赐给我们恩典呢？可夫斯法用现代的希伯来文希伯来话来讲，那就是什么？顽强的信心。你跟我要有一个顽强的信心祷告，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要你跟我以这样的信心我们去祈求。所以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呢提供出来了这比喻的背景。当你跟我来看这一段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十七章第三十节的时候有几个字出现，这个字有重复的出现。十七章第三十节给的背景，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人子显现的时候描写的主耶稣要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经文第八节里面也重复的回应了这句话。然而人子来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前文是人子显现的时候，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后文是主耶稣在讲着比喻的时候再次的提到这点，在第八节人子来的时候，这边让我们看到人子来的时候，那就是什么？主耶稣要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是一个对我们极大考验的时期。你跟我就现在生活在这段时期里面，主耶稣期待了我们，我们又要有极大的信心操练等待他的再来。第一点。第二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艰难的时间，有很多人怎么样，他的信心减少了，他跌倒了，但是他要有一批人跟随他的人要操练坚强的信心，在恩典中能够长进。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特别在第八节里面提到了在人子再来的时候能不能遇见世上有信德吗？就是说跟随他的这批人，你跟我中间有多少人能够持久我们的信心，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段时间中显明出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那呢，你跟我再次的重复说，今天的答案主耶稣给了我们是要很久祈求，可不是吧？我们要顽强的态度，来顽强的信心，我们向神祷告。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寡妇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这个寡妇去找一个法官。那这个法官呢是一个不正派的法官。那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描写这个法官。那这个法官再加上这个寡妇的这个情况的话，是一个几乎不大容易能够得到公义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主耶稣想，你看这个寡妇怎么样，他的寡妇能够得到他所祈求的，而使这个不义的法官能够主持公正。那这个如果神可以使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微小的没有力量的寡妇又遇到这个不正的法官做最后法官主持公正的话，听了这个寡妇的请求的话，那我是公义的神，难道我更不会怎么给恩典给你们？而且你们的情况比什么？比这个寡妇更好，不像寡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们如果向着寡妇学她祷告的方法，她求恩典的方法，她怎么能够使法官这个不正义的法官的心门能够打开？而我神是公平的爱你们的神，那你们如果用顽强的祷告的话，那我不更听你们的祷告吗？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提供我们一个 在这个弯曲背面的世界下，在这个末世等待主再来的这个时代里面，一个方法是我们在恩典中长进，也就是我们的主题，要在恩典中长进。怎么样能够在恩典中长进呢？就是克服之法。我们的祷告是顽强的祷告，恒久祈求。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基督徒应当以坚持到底的信心，常常祷告，等候神。我再说，今天的信息，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八节的比喻，可以用一句话、20个字来代表，就是基督徒应当以坚强持到底的信心，常常祷告，等候神。我们当如何学习恒久的祈求呢？可不是吧，是样子式样的这种祷告呢？基督徒应当认识一下祷告的原则，并且这项祷告的原则并在生活中操练，以顽强的信心祷告。今天我们可以用3个角度来思想这个主要的观念，我刚才说重复两次的这个观念。第一方面，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用。第二，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应用。第三，常常祷告就常常会得应用。让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恒久祈求，什么是这一种主耶稣指点给我们看呢？用一个方式，寡妇的方式，跟不正义的一个法官的方式，祈求的方式，让我们看到那个不正义的法官居然可以心门打开而主持公正，这是违反这个人的性格的，违反这个人的习惯的。那我们的神是公正的神，爱我们的神，我们的地位比那个寡妇更蒙神恩待的一个人。那我们如果用这种方式祷告的话，难道神的心门，难道主耶稣基督讲我的心门不打开为你开恩典的道路吗？那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用。我们从圣经上，我们这八节，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我们来细细的来思想，用解经的方式来细想。第一个，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再读一下。耶稣设立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当我们读到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同感，说一项没有可能接纳的请求，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这个小寡妇没有地位，小寡妇要跟这个不义的官、不义的法官来求情，要希望能够得到正义，是很难而又难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可以从3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情况的不利。为什么他遇到是个不义之官？我们看到第六节讲的不义之官，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讲这比喻的时候用了一种方法，重复法。你要知道以前呢，主耶稣讲比喻以前的时候有很多是口语的口传历史的，因此呢有时候用重复的方法啊，这个叫做重复法。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去看呢，经文上如果重复发现的时候，那肯定是重要的啊，这个叫做重复律啊，最简单一个解经的方法啊。那我们假设应用这个重复律的时候，我们假设呢，我们的神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不像我们的丈夫太太那么的啰嗦，把垃圾拿出去，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神啰嗦的话，表示什么呢？朱弟兄，表示什么呀？表示什么？肯定这是重要的，对不对？肯定这是重要的，我们的神才啰嗦。那这样我们就抓住了。因此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看到有重复的句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是一个什么呀？要紧的字。那我常常形容要字，就是好像有把钥匙拿到了，这个字一抓到，一打开， 心门打开了。我们看到这边，早早看这边这要字啊。那今天呢，我打算考你们说的，到底今天的新闻中一个要字是什么，对不对？恒久祈求，那到底祈求到法官面前，到神面前，我们要抓紧住哪个要字？好吧，在这边我们看啊，这个三件三次讲到一个事实，这边讲到的第二节跟第四节都讲到了这个法官的法官是个什么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也就是不尊重人。这个呢是以色列的背景，对不对？以色列的背景是什么？爱神爱人，对不对？如果他又不爱神又不爱人的话，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是无神论的，对不对？他根本什么都不管，对不对？你看他是不真的。好，这句话重复几次呢？两次，我数过了啊，所以呢，有人看到我读经的时候，就好像读数学一样，在数字，对不对？好，你看看呢，这边讲什么呢？第二节讲，第四节讲，那第一次讲，第二节讲的时候，那我们看是什么？是他的名声，这个人的名声很不好，这个法官的名声很不好，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世人。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我们看到在第四节里面，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是他自己讲的，对不对？这句话是他自己讲，所以他自己自白。因为外面的名声讲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自己也讲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法官是一个不爱神不爱人的，这两条的摩西的律法上面的诫命，这个通通怎么样？通通不尊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不义之官。主耶稣呢，再加上第三次讲这个人，这个人呢，从这个经文中间显露出来几次评论他了，三次，一次是他的名声，第二次是他自己说，第三次是主耶稣说。主耶稣在第几节说？第六节说他不义的官。第六节讲出说，你们听着不义的官所说的话。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如果你跟我要打官司的话，遇到这么一个法官的话，他不怕神又不怕人，名声又已经不好，主耶稣又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个不义的官，这场官司肯定怎么样？肯定是打不赢的啊，因为呢，我们看他不相信圣经，他两条诫命都不遵守，他根本没有怜悯人的心。因为什么？第四节上的他多日不准，没有怜悯寡妇的心。好，情况不可能的时候啊，人更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情况不可能的时候，需要祷告，需要祷告，对不对？好，我们看情况不利，他这个不义的官。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这个。道的人是谁呢？道的人是个寡妇。我们看到呢，两次在今天八节中讲，哪两次呢？我们看到第三节讲他是个寡妇，第五节讲他是个寡妇。好，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的思想到，我们的脑子要变成是什么？表示是电脑一样的，档案一样的。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记得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寡妇？哦，当我们一记得旧约里面寡妇的时候，寡妇是一个主题，是一个主题。在旧约里面提到寡妇，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寡妇。寡妇每次提到的时候是什么？需要怜悯照顾的可怜人。一提到旧约，一提到寡妇，是个需要怜悯的人。新约里面也同样，对不对？当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情，什么？发现什么？发现大家忙碌的侍奉的时候，照顾那些说希腊文的那些寡妇们。哎呀，忘了照顾他们了。这些需要被照顾的，没有被照顾，因此什么？因此选派的七个执事，这个执事都是什么样？都是被圣灵充满，都是好名声的人，特别来照顾这些希腊的寡妇们。所以寡妇我们可以用七次来谈到，七个形容词来谈到寡妇。我们呢，首先用三个形容词，寡妇是没有依靠的，她依靠的人已经离开她了，已经死掉了。寡妇是没有地位的，寡妇是没有力量的。今天我们同样的，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照顾我们的中间软弱的寡妇。 这三个形容词。我们再看三个形容词，寡妇是什么呢？寡妇是没有朋友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跟他做朋友？做朋友的时候就听到他有苦水，做朋友的时候他就需要帮忙，做朋友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生活很痛苦，可能需要钱。所以寡妇没有朋友的。寡妇怎么呢？因为没有朋友，无人注意的。而且呢，寡妇的声音没有声音的，在这个社会上他是沉默的一群。所以我们看到了六点了，他是无依靠、无地位、无力量、无声音、无朋友、无人注意。还有呢，寡妇是没有盼望的。如果他不敢嫁，他不再嫁别人的话，如果他没有儿子，儿子呢长大来养他的话，他是什么？他是没有依靠、没有盼望的。在新约里面讲到，主耶稣有一次到莱茵城的那个地方，一进那城门的时候，遇到的是什么？遇到的就是一个倒霉的事情。怎么倒霉的事？一对什么？一对兵出兵的人出来，出兵的人出来。好，路加在这边形容的时候，就形容到什么？是什么？是一个寡妇，她的独子死了。寡妇唯一的盼望就是独子，他的独子死了。这个没有什么，没有盼望的人，当他出来的时候，主耶稣遇到了他。主耶稣遇到了他，当然这一群人都在那边哭。但是路加在这描写的时候，从头到尾在描写的时候，这个寡妇没有出一个声音。我想这个寡妇可能出了声音，但是路加在描写的表示故意没有，这个寡妇没有讲一句话，表示说她是一个无声的人，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主耶稣注意到她了，所以看到了基督的怜悯，看到基督的恩典。因为她是可怜的，因为她是绝望的，她在那个哭，哭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绝望的哭，大声的哭。耶稣跟她讲不要哭，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绝望的哭。但这样绝望呼求的时候，耶稣的一个心门打开了，恩典出来了。主耶稣呢就去进入到那边，使他的独子能够复活了。当这独子复活的时候，通常怎么样？主耶稣使人复活，主耶稣医治别人的时候，这个人都会跟随他。主耶稣没有叫这个人跟随他，主耶稣把他带到他的母亲面前，交还给他，让他怎么样得到了满足跟盼望。我们看到了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心门打开。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寡妇出现。你跟我要知道，主耶稣讲这个例子的时候，主耶稣的怜悯的心门已经打开了。在这世界上，要他的心门打开，不是说我替你做了多少工作，不是说我侍奉你一辈子。今天我们家里极大的需要，有一个病人得了，我的亲人得了癌症，你怎么样？我积了这么多功德，你应当把你的恩典的门打开。耶稣在圣经上没有一个例子，我们的神绝不欠人的债。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经，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间宗教，甚至于犹太人当时的习惯里面，都讲会有积功德的观念。在我们的圣经中没有积功德的观念，没有积功德的观念。主耶稣的恩典的门不会因为你替他以前做了多少事情，你现在说我现在要求你拿我的功德来换取你恩典的门打开。只有这样寡妇那样，主耶稣要我们学寡妇，学那个拿因城的寡妇一样，绝望的在那里呼求的时候，那个基督的属性，那个我们基督我们信仰中最宝贵的恩典，把恩典的门打开。今天让我们恒切祈求的时候，主要我们会恒切祈求，甚至于绝望的向神求，你不给我恩典的话，我简直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活下去。求你把恩典的门打开赐给我。当这位寡妇我们所看到的，就一个情况的不利，一个不义之观，他遇到的，在人的眼光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看看这个 祷告人来看看，这个祷告人是一个寡妇，是一个力量所不足的人。所以我们第三点在这边可以做一个结论，针对的第一个大点来讲，不祷告就没有可能的应用，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请求。我们看到第四节上半段，他多日不准，不可能。按照常情来讲，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请求，除非有突破。这会是什么呢？怎么会是突破呢？今天我们的答案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允。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恩典中长进的，我们是那奇异的恩典，我们要得到那个奇异的恩典。什么能够使神为了我们的情况而动心开他恩典之门？就是当你跟我向他表明出来我们的无望。人不能，主啊，你是神，神能。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恒切祷告，可不是吧？恒切的祷告，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允。那我们看第二个角度，我们刚才讲了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允。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应允。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在这边讲，寡妇常来到，然后呢，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只因烦扰我，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哎，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啊，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有个大大的转变，对不对？是不是一个转变呢？这个转变是什么转？什么是这个转变呢？那后来心里说，这个不义的官哪还有良心呢？他不爱神，不尊重神，又不爱人的一个人，哪里有良心呢？他只是说了什么？只是说因为这寡妇常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因为烦扰我，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边我们看到了，后来心里说，就是说他动心了，就是说他转变了。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有一个转变，有个扭转。这个我们在文学上，圣经文学上就是扭转律。我刚才讲了一个重复律，对不对？重复律，对不对？就是这个怎么样？现在来一个扭转律，你知道吗？几乎我们要写比喻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是吧？比喻多半是常识，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常识，因为隔了2000年了，这个文化历史的背景在改变了。那整个这个故事好像外面呢加了一层很厚的文化的隔阂。那最好的描写呢，特别对中国的听众来讲呢，我就讲呢，你知道这个金华火腿，对不对？都是很值钱的，很好吃，对不对？金华火腿你放久了，是不是外面一层煤在那个地方？那你吃的时候不能说舍不得把这个上面的煤切掉，对不对？那你要狠心，拿一把刀呢，就把这个火腿拿来之后啊，要吃的时候把这个上面的煤啊统统削掉。这个煤削掉的时候，里面的红肉就出来了，哎呀，那个香味就出来，所以你就切这么一段，这么一蒸，就是什么火腿好，对不对？在意大利，他们的火腿有一种火腿可以生吃的，也是这样削掉的。这个削的过程，我告诉大家就是解经啊，就是我们要懂得那个文化，懂得历史文化，懂得背景，懂得当时的文法，就是叫什么？把这个历史背景，那个文化2000年的那个文法怎么样搞懂了之后，把它削掉这一期的话，里面的肉就出来了，那个就是什么故事。今天你跟我读的时候，当这个削掉这句的故事。但是我告诉你一个诀窍，这个比喻中间，比喻之所以比喻，就是什么？用常识讲道，什么都是常识。如果都是常识，像隔壁你讲道是都是常识，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神用他，对不对？那单单都是常识的话，有什么好听呢？那底下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他们在这个文化中间，所以有个扭转。你每次就要转那个 找那个扭转率。今天的扭转率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扭转率就是后来心里说，对不对？在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这扭转率，有一个扭转了。好，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我们做一个小的结论，在这边厚脸皮的请求带来快的应用。这个寡妇用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我叫做它叫激将法。这个寡妇的顽强，这个寡妇虽然软弱，但是她有个强处，她是个顽强，可不是吧？顽强的一个寡妇，她用了一种方法，激将法。她一个激将法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三节，寡妇常来到她那里，常来。这个常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这意思呢，这是这个寡妇的特点，她常来，常来。譬如讲呢，她跑到她家里面去。他家里面当罗当，这个不义的官常常收人家的贿赂嘛，对不对？也有像我们后面这个玻璃窗一样的，对不对？那这个不义的官正在看电视，看得好好的，突然怎么看到这个后面的玻璃窗后面有个人影啊？他吓一跳，一看，寡妇又是寡妇在这个地方。他好了，这个已经有点烦了。他在前面看电视，这个寡妇就在他的后面，就在玻璃窗后面，他简直电视都不想看了，所以他就关掉，就上楼了，上楼睡觉了。早上来吃早饭的时候，一看怎么样？吃早饭的时候，那个寡妇又在玻璃窗旁边，正面对着他那个早餐。哎呀，他讲我这个早餐那个这个豆浆，这个面包，我就不想吃了。这么搞了几千，这个不义的官讲，哎呀，真是不合算了。他这么一个寡妇，搞得我这个晚上电视也不能看，早上饭也不能够吃，对不对？然后呢，你去上班，一上班的时候，办公室门口等在那个地方等他。哎呀，他想这样，好像为了自私的关系，他想为了保存自己的关系吧，快快的让他走吧，让他走吧。好，这个寡妇的特点，对吧？用现代的希伯来文一句话，可夫是吧？顽强的来对付，这个叫做激将法。好，我们看他激将法用了哪些字，好吧？我们来统计一下，好吧？看他，你跟我可以学习了，对吧？那呢，我们看到第三节，常来到他那里。我们看到第五节下半段，他常来什么缠绵我。我们看到第八节的时候想到了，也是用了同样一个字，人子来的时候，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节讲常常祷告。好，今天我来考大家了，这里面有个要素，这比喻里面一个要素是什么？常常。好，我们常常，所以常常就等于什么？恒切，就等于克夫斯法，顽强的，赶都赶不掉。我们的祷告要常常祷告，在这边顽固的祷告，厚脸皮的祷告，这就是那个现代语的希伯来文克夫斯法的意思，顽强厚脸皮的一个做法。烦恼我，磨缠磨我，第五节上跟第五节下用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很有意思，烦恼我，缠磨我，这个是这个不义之官呢，内心向你跟我坦白说讲的话，这个寡妇简直烦死我了，简直烦死我了。好，所以呢，我们看他是什么方法呢？常来申诉司法官动了心了。我们看他的另外呢，常常来申诉司法官烦心，不但是动心，烦心的。起先是动心，后来再是烦心的，进到一步了。常常来，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烦恼我，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烦恼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带给我麻烦。这个缠磨我这个字有意思了，我特地查一下这个字的意思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烦他。那也有一种解释呢，使我黑眼了，眼睛黑，好像被人家打一拳了，眼睛都黑掉了，就是呢睡不好觉了，来烦我了。主耶稣讲，这个寡妇有一个本领，使他的祷告能够蒙应允，使这个法官呢摆他的个性，要把这件案子速速的解决。
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公平，为的是什么？他吃不消了。为什么呢？他眼睛都变黑了，眼圈都黑掉了，对不对？眼圈都黑掉了。所以在那看呢，也就是说，使我得黑眼，也就是使我精疲力尽，到处出现在我的家、我的办公室旁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是寡妇的顽强之激将法。我们来看到这个不义之官的回应呢，回应是什么？速战速决。我们看到了案件的有现在有个突破了，现在我们进到高潮率了。我们讲到有重复率，对不对？我们讲到有扭转率，现在进入到高潮率了。这高潮率什么？出自于不义之官的自恃，他不可能为人折戟，但是为了免得他再来烦恼我，使我黑眼，眼圈就黑掉了。他讲呢，我就快给他伸冤吧。第五节的中伸冤呢，在这边呢，好，伸冤跟第三节的常来是连起的，因为寡妇常来，使得寡妇的案件能够被伸冤。好，在这个地方呢，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犹太人的文献里面的一个故事，这里面牵涉到两个拉比，这两个拉比都很有名的。啊，我们都知道很有名的，甚至于有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啊。那一个老师呢，叫以利亚撒啊，以利亚撒是很有名一个拉比。那他的学生呢，实际上比他更有名啊。学生呢叫阿基瓦，后来被寻道的一个人。那阿基瓦呢，那他们呢中间的一个故事。那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当时在以色列的地方有旱灾。那长久的不下雨，你知道以神训练他的子民啊，虽然是牛奶孕育之地啊，就训练他的子民要祷告，因为一不下雨的话呢，牛作物全完了，没有收成了。所以呢，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啊，要寻求他们在看到在海边的那些外邦人，菲利斯人呢，那边的雨丰富，那边的果实长得好，但是神的子民反而什么，在这个牛奶孕育之地的时候，完全神要他什么仰望。今天你跟我一样，我们的处境跟社会上的处境不一样，神要操练我们怎么样？因为他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可以用这个恩典胜过我们的环境。我们可以胜过环境，他就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特别的仰望他，训练我们。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有旱灾，旱灾的时候，那就请着这两个拉比来祷告。那先当然是老师祷告了，那拉比这个以利亚祷告之后呢，结果呢雨没有下来，雨没有下来，好，结果呢？那学生去祷告了，学生呢阿基瓦继续祷告了，学生阿基瓦一祷告啊，神听了祷告啊，啪啦啪啦啪啦，就雨就下来了。一下来之后啊，哇呀，这些民众欢呼，惊讶不已啊。但是这造成一个僵局，这个老师的祷告不灵了，这个学生的祷告灵了。那这下子这个阿基瓦这个跟这个他的老师这个以利子之间马上啊就有紧张的情况出现了。那这个学生呢，到底是相当的灵。学生呢，马上你们不要清楚，让我们讲一个故事。为什么我的老师仍然比我强？他就讲一个跟民众很兴奋之前，他讲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国王，他有两个女儿。他讲有一个女儿啊，慈善固执，坚忍不移，脾气不好。就想我有三个女儿，我这个老二啊，我实在是非常爱我这个老二，长得又漂亮，但是她这个脾气简直是我简直吃不消啊。但是慈善固执怎么样啊，坚忍不移。那另外一个呢，温顺有礼啊，谦和这个礼让啊，就像我的老三，这个是非常可爱，常常往我怀里面一跳。好，他讲呢，每一次那个慈善固执的有要求的时候，国王立刻就答应了。因为呢，这个你不答应的时候，他马上跟你翻脸了，跟你发脾气了。对，他就是国王就马上就答应了。现在为了怎么样？为了要打发他早点走了。好好好，早点走了。
那那个每次那个温柔有礼的那个女儿呢，像我的三女儿每次来的时候，我总是回答，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的，她就求的又亲我，又跟我又拉了我的，又抱了我，又来求，又成了，我就喜欢她来缠我，所以我就故意怎么样，故意让她多番的祈求，使他那个多番的祈求，那呢，因为国王呢喜欢听他，喜欢跟他谈话，所以阿皮瓦的比喻一讲完的时候，他讲我就是那个怎么样，我就是那个慈善故事的人呐、啊，因此我一向神要求的是神讲，好好好，你走你走你走，他讲我那个老师啊，以利子啊，就是温柔又可爱，所以神啊，每次他求什么，神就跟他故意跟他拉关系。哎呀，这一讲之后，哎，老师又高兴，大家就欢喜，所以呢这样的话，他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又重新恢复。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有时候要慈善顾及，可不是吧？顽强的祷告。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可不是吧，慈善固执坚忍不移的祷告。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益友，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益友。我们现在看第三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常常祷告就常常会得益友。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再从第一节我们来看耶稣设立这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这边第六节的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啊，先来读啊，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什么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是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第三点我们讲到，我们的祷告有关系，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什么？凭着信心慈善固执的去祷告，因为那个时候环境中间有很多人会跌倒，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来什么迎接他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那个寡妇，他有利的两个条件，对他有利的两个条件就是什么？神的公义跟人的坚持。祷告的人必须坚持，可不是吧？那个他另外一点对他有益的，他要知道，听祷告的不是那不义的官，听祷告的是公义满有恩典的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再次的强调什么呢？公义的审判官会听申诉的，会听人的申诉的。再次的强调，你们相信我，我不像那个不义的官，我是神是公义的。在这边主耶稣用了一个方法，后面的几节主耶稣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在比喻里面常发生过几次，我们要看到这边就是这次这种方法叫做什么？极端比较法。在这边看到，我们看到有两种关系，主耶稣先跟我们讲了什么不义的官跟寡妇之间的关系，现在他开始进行到更深入了，到第六节到第八节他讲的是什么？神跟神的选民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先前讲到寡妇跟不义之官的关系，这两点拿来比较，我们看到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我们看到第七节，常常呼吁。我们也看到第八节这边讲呢，神讲了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快快的伸冤。主耶稣把这个比喻拿出，这个极端比较法，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我们必须要讲他是圣洁的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审判官，他是我们的士师，我们的士师耶和华，他是为世人舍己的受难的主，他是充满了恩典的主，他是施恩典的主，这是神。我们来看一下跟他
极端的对比的那个不义之官。我们看一下这个不义之官是不惧怕神的人，不尊重世人的人，不义的官是自私的人，甚至于他让寡妇能够通过寡妇的案件通过，就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这寡妇，因为他怕他眼睛嘛，眼圈再黑下去。我们在这边看到是这个强烈的对比，这一种的对比我们叫做极端对比法，主耶稣就是夸张对比法，让我们看出来我们在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叫做公义的审判官一定会什么听祷告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在这第三段里面，就是说神选民的祷告必定会蒙垂听的。为什么会必定蒙垂听的？只要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信心，我们忠心，我们常常什么克服其他，顽强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责任。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要快快的给他伸冤了。好，我们这边呢做几个结论来看。比喻的目的是什么？比喻的目的是第十八节第八节里面的十八章的第八节，路加福音，常常祷告，操练信德。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就是那个信德很差。今天你看这个是二十一世纪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弯曲背逆的世界。以前我们看到同性恋的人的话，哎呦，我们鸡毛会咯咯起来，对不对？现在同性恋的人啊，我们的下一代的话，觉得这是不同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而已，你知道吗？你看，所以呢，你看看这种情况，我们周围的情况，这比喻的目的要你跟我常常操练信德，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信德、品格各方面的差。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呢，做信徒的、跟随主的人，我们应当要尽上责任。我们的责任在这边呢，第一个责任最主要，等候基督的再来。在等候他的时候，主耶稣给一个警告，说将来必定有一个现象，一个现象是什么？信徒的灵命会冷淡，我们中间的灵命会冷淡。昨天晚上我们讲的，在前会在后，有属灵的骄傲。主耶稣讲在后的会在前。我们看到了怎么样？看到了我们做了十二个钟头侍奉神，那看到一个钟头侍奉神的人，居然得的工价跟我们一样，都是一千银子的时候，我们心里想，我不甘心同等待遇，埋怨，我们比较，我们衡量自己觉得贡献很多，我们衡量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埋怨。那我们呢，却没注意到这是基督的恩典，他怎么？他喜悦给我们恩典。他在这个故事，昨天我们的故事里面，他要看他可以给那个只工作一个小时的人，可能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他给他恩典，同样的恩典。但我们要看到了什么？我们在前面走的人，好吧，我们多自以为多有贡献的人，我们要先被谨防属灵的骄傲。在这边呢，我们谨防属灵的骄傲，你不能够，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能够跟我们这个公义的神来讲你不公平，我们不能这样讲的，我们不能讲他不公平的。因为什么呢？我连我们本来应当怎么样，本来应当进到地狱的人，那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成为被拣选的人，能够得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宝血洗去了我们的罪，他为我们付上的刑罚，我们是欠他的，神绝对不欠人，是我们欠他，我们欠他，因为我们是得恩典的人。因此我们不能够像彼得一样说，好，你不公平，你不公平。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在这边我们在祷告，在忠心上，我们要学习坚韧到底的那种信心。耶稣用了极端的对比法，让我们看到可能一个结论，不义的官跟那个寡妇之间的关系，不等于不代表神跟神选民的关系。神只是拿来比较，我可以让不义的官他怎么样，他做出来的事情能够使这个寡妇得到他的请求得到通过， 因为什么？因为寡妇继续不断的烦他，常恒切的祷告。那你们的情况比那个寡妇好了多少了？蒙恩的人，如果你们可不是吧，继续不断恒切的祷告的话，我不像那个不义的官，他不公平，他自私。我是施恩典的神，我是掌握公义的神，难道我不更加的开恩典的门，让你能够得到恩典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主耶稣给我们这比喻的目的。他假设了说，神如果不像不义的官，你如果像神，如果像不义的官，你如果像寡妇的话，那个祷告竟然都应允了。现在但是是怎么样？神绝对不像不义的官，你也绝对不像寡妇，那你的祷告不是更应当能应允吗？我们的基督是满有怜悯恩典弱于施恩的神。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的八节的意义。可福气吧，让我们恒切的祷告。今天的结论我可以这样讲，如果像比喻中的寡妇那样不义的牲畜都能够得到应允，如果神的选民也能够像寡妇学寡妇，那凭着完成的信心祷告的话，当然更加会得到公义的神的应允。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你跟我要学寡妇的话，常常祷告的就会常常能应允，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允，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应允，常常祷告就常常会得应允。好，现在我们回来，那你跟我的祷告应该怎么样祷告？这边主耶稣用了几个字，第七节第八节，昼夜呼吁他的祷告。什么叫昼夜呼吁他的祷告？我先讲不是，然后再讲是。昼夜呼吁他的祷告不是什么呢？不是指那个重复不止繁长的祷告，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个祷告，也不是怎么样长而乏味的那个祷告会，不是，不是这两点。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用几点来看，至少呢我们用三个角度来看那个祷告。昼夜呼吁的祷告是指什么？第一个，将祷告经常的放在神面前，经常的放在神面前，第一点。第二个，每天的生活中相信神会应允我们放在他面前的祷告，相信，每天想。第二点。第三点，无惧的、大胆的、不灰心的、持续的向神求。我再说三点，要你跟我去操练。第一点是什么？将我们的祷告经常的放在神的面前。第二点，每天生活中相信他会应允。那你讲怎么相信他？是需要信心，信心是需要操练的，好像一个巡回一样，继续的操练，他应允了，下次我更信心里面更晋升的。第三点，要无助的、大胆的、不灰心的向神求。记得我们上一堂的讲道里面讲到，神绝不欠我们的，绝不欠任何人。我们来到神面前，你要叫他凭公义跟神的话，你决定怎么样？决定吃亏。你来到是不能凭公义，要神求公义，求公义的话，彼得这么早就没有资格来侍奉神，三次否认过主。你到他前面只有什么求恩典，怎么样求恩典？他的心门才打开呢？要无助的，要怎么大胆的，要不灰心的向神求，昼夜呼吁他，我们就得到的结果，快快的蒙应允。然后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可不是吧，顽强的信心。加尔文讲过这句话，他讲祷告关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人非有信，这个是他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祷告关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 好，我讲完了这个昼夜呼吁，讲完了怎么完成祷告时，我们再来补充一点，是讲到主的再来。
主的再来的时候，更加需要顽强的祷告，因为第八节是个重点。这边是主讲到他的再来的时候，才讲这个比喻。第八节他讲什么？欲得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特别是在祷告，这句话是什么？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什么是信德？就是特别在祷告和忠心上坚持的信心，操练我们的信心，对神继续持续的祷告，才会对他忠心。这边牵涉到祷告，牵涉到忠心，牵涉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得到帮助，是借着祷告。我们对他的忠心得到帮助，是借着我们继续不断的祷告，凭着信心祷告的操练，使我们对他的忠心能够怎么样更加的坚固。请教我们如何等待他的再来。在那段日子里面，我们必定会遇到一段信徒冷淡受逼迫的时候，信徒正需要学寡妇表现出来我们那个坚忍的美德，可不是吧？常常祷告的弟兄姐妹们就常常会得应用。下一分钟，祷告是我们信心得到操练的主要的方式，这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而信心却跟祷告有不可或缺的那个因素，却是不祷告信心却是祷告不可或缺的因素。主耶稣要你跟我在等待他再来的时候，你跟我要有顽强的那种可夫斯巴的信心，很久祈求，就是以顽强的信心去祷告。特别在等待主再来的日子中间，基督徒应当以坚持到底的信心常常祷告等候神。我们要认识一项祷告的原则，这项祷告的原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三点。不祷告让我们看到，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用，常祷告就常常可能得应用，常常祷告就会常常得应用。我有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到原乡陈牧师的教会，北京的已经被主接去了，那是他们叫我分享，原牧师叫我分享，分享完了之后唱了一首诗歌，祷告的诗歌，就正是用这三句话是歌词，所以我就用这三句话成为今天我讲到的这三点，也正是主耶稣讲横切祷告的那重要的三个教训，让你跟我看到祷告是我们获得基督恩典的唯一的途径。让我们在恩典中，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恩典中成长。如何向神求祷告，求他开恩典的门呢？我再回到这个我们一开始问的时候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恒切祈求，可不是吧，就是将祷告经常的放在神的面前。第二点，每天生活中让你跟我相信神会应用。第三点，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祷告是无助的，大胆的，不灰心的向神求。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恒切祈求，让我们一同在恩典中成长。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教训，你要叫我们恒切的祷告，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特别在这个等待你再来的时候，你要我们在等待你再来的时候，要我们有信心，要我们忠心，要我们恒切祷告。请你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让我们从这寡妇的身上学到可夫斯巴，让我们在恩典中长进。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好吧，我介绍几本书。特别有一本书呢，在翻译的，在我们的中间很难得的啊，我要啊，他已经离开了，对不对？那我稍微介绍这一本啊。那我们有一套
可以讲是圣经。这圣经呢分四本，这圣经叫做摩根默想系列，实在我们可以定起来成为一本圣经啊。就是呢，摩根大家都知道吧 ？Campbell Morgan 啊，知道的举手。哦啊，有不少位啊，不少位，感谢主啊！给我吓一跳，你们不知道摩根啊，那个是解经王子啊，上一代的解经王子。那呢啊、他把每一章圣经中的每一章，他默想写出来他的经法啊。那呢我们出了四本，把它实在进在一起就是一本圣经了，好吧？我中间呢拿了一本，就是讲是诗篇默想最好的那150篇里面默想的是啊。那你可以自己看了之后你的心得，你再翻一下看摩根的心得啊。你知道我每次准备好讲章之后啊，摩根的心得的困难就是说，你不要先看他，准备讲章的时候你不能先看他，一先看他就完全被他的印象深刻，你自己想不出来了。我每次讲章准备完了之后，我就得翻这个摩根的，他到底这一章里面讲什么？哦。他有的，如果我真有的话，我就感谢神，心里面很高兴。他的亮光我也看到了。他没有的话，我赶快看，我为什么没有看出来？然后呢，我照着圣经解经的方法，把他的那一点放上去。我告诉你，我转了一篇道，这篇道从罗马书16章的，罗马书16章通常的很少能看的。为什么？因为全是问案，全是问案。跟他不要说好人问安，在主里问安嘛。那这里面问安中间有一项话，你们要在善上聪明，要在恶上愚蠢。历世历代以来这几个字，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蠢，这8个字，这是座右铭。怎么会在那一篇问安中间出现这个呢？我连不起来。最后我解经完的时候拿来找出原因。他把所有的问安呢、分成5类的问安。这5类的问安，他做一个结果，每一个问安的人都跟基督之间有发生极密切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顺服、顺服、顺服、顺服、顺服。我就把这一点呢加到那一篇道，就是说在善上聪明。我们的讲道的题目都要正面的啊，不要那样说。我就有一篇道就在正常聪明，我就写完之后我就好高兴。所以我介绍给大家啊，这个真是很宝藏。那有一套等于4本啊，那10篇的。那我们实在说了它不止这4本啊，那4本等于1本圣经了、就是每一章它都有心得。那它最有名的实际上是这本书，摩根的伟大篇章，这个名字就是他出的。伟大篇章，那伟大篇章呢？他通通讲。我有我在牧会的时候，有半年的时间，就把他的每一个题目、每一章选出来了，讲了半年。那就是说呢，就我的教会呢，弟兄姐妹来讲呢，你只要提到伟大的篇章，就是说呢，大篇章的话，通通每个人都熟悉，都听过解经了。所以对我们中间的来讲呢，有着伟大的篇章啊，这个12章。创世纪12章啊，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啊？对不对啊？主耶稣阿拉神呼召这个亚伯拉罕，对不对？每一个大章都是熟悉的，所以呢，你有这个呢，把你的大章印象了。所以我介绍你这个。那我们出了2本书呢，对很多人有帮助，甚至于传道人啊。那有一位神可能在台湾神很重用的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叫李健长老。他讲他最得意的得到益处的是我们出了2本呢、与属灵伟人同行，听属灵伟人声音，我们重新排版的特别出来啊。我最帮助的，我可以跟大家讲啊，与属灵伟人同行这本书对我帮助极大，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性情呢 父母觉得我有点怪啊，这个人。那所以呢，我自己讲，神会选我这种人。当我看这本书的话，哎呀，中间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怪得很的，怪得很的，怎么样呢？都被神用了。所以你假如跟我一样有点怪的话，或者你的另一半觉得你怪的话呢，那你这本书你要看看。 那是啊，成为你很大的安慰啊。那所以啊，李建长老觉得这两本书《与熟人伟人同行》《与熟人伟人》啊。听熟人伟人声音呢，觉得很好，那我也觉得很好，因为他提供很多资料，你要跟他同行的话，有些书是必定买、必定看、必定读的啊、哦。那有些，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帮助。那我同时呢，介绍给大家呢，这次我们讲的都是一系列的，在恩典中长进的时候，在恩典中长进，必定需要两个因素：神的话，第二个呢，神的灵。神的话与神的灵相辅相交，使我们这个人得到神的恩典。神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啊，那有两本书我昨天解释过的，一本是什么？我们的年度本圣经是5000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本圣经。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你到三重教会去的时候，你问那个传道人，你知不知道更新传道会出的年度本圣经？多半他知道，他不知道的话，你讲哎呀我。送一本对他是莫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我曾经介绍过了。那呢圣灵这本书呢，我早期的时候对我帮助很大，深入浅出 Telegram 我们已经出了7版了。这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这里面讲到怎么样借着圣灵使我们在成长，好吧。所以这一本 Telegram 写的这是很深的，对我们帮助很大。加尔文讲过一句话啊，成为我的座右铭啊，8个字：善用精神。弟兄姐妹，我们有责任善用精神。我不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我可以跟神讲，我尽上我的责任，怎么样？补足我一切的，我怎么样？读你的话语，善用精神。后面4个字，谁知道了？莫想天堂，莫想天堂，莫想不是广东人那个莫不想啊，是莫想 meditate， 你怎么样来莫想天堂呢？怎么样梦想天堂啊？我介绍给大家啊，我们出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可能那边有，叫做《逆史》，34年了，出了34年，仍然是畅销的啊。那写《逆史》的这个作者啊，是一个很有名的英文的世界的作者，你们是不是缺乐啊？这本书啊，一个一个小的故事，讲到怎么样梦想天堂的历史啊。我有时候。建议传道人送给传道人也是啊，我们讲到天堂是有很多历史的时候呢，拿这个找历史找不到的话，拿这个啊，莫想天堂。那这本书呢，非常好的啊，所以呢，我今天介绍这几本，希望呢，对我们中间呢，在恩典中能够求长进呢，对我们有帮助，好吧？先姐妹们平安了。